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四福音与历史书。那今天要开始讲历史书，新约里面的历史书呢，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愿晚间这段时间你将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渴望与我们的主来相会。主，你已经复活升天，你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主，如今你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来启示，向我们来说话。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这一堂呢，会讲到使徒行传，特别说到圣灵的水流。我们下一堂呢，还有 一点时间哈，会交通到教会，还有讲到国度。那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生命的旨意。那使徒行传呢，我们看见这个旨意已经落在地里实了，它结出了许多的旨意来。那四福音书呢，是说到一位在地上行走的基督，使徒行传呢，是讲到在天上得荣耀的基督，四福音说到在肉身中的基督，那使徒行传讲到在圣灵里的基督。那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见神所有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道成肉身，那他里面却是有神一切的丰盛。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个丰盛呢已经彰显出来，所以特别这个见证就讲到教会的见证。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从主他自己一个人现在结出许多子粒，然后从许多子粒把他的丰富彰显出来。那这个是我们所要看见的使徒行传所要认识的。那使徒行传的作者同样是路加，所以这路加在写了路加福音，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加是个医生，所以他特别呢是详细的考察，按着次序写给提阿非罗大人。好，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他的对象呢还是提阿非罗大人，好，一样的，他讲到，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讲到路加福音是前书，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呢应该算是后书，路加后书。那在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个里面呢，讲到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主复活以后40天留在地上是非常重要的哈，把这些门徒们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把他们从外面要转向里面。那在从肉身来认基督呢，现在要带他们在圣灵的里面来认识基督。那在这个呢，都是40天里面主在那里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做一个转变的工作。那主也在那里告诉他们神国的事情。路加他是亲爱的医生，好，他也是一位同工。那路加呢一直是跟着保罗，跟随这位外邦人的使徒，他在各处奔跑。所以保罗为了他上诉好往罗马去，路加跟他一起同去。那这个在使徒行传28章14节，好，那保罗坐监，路加呢仍然陪在他的左右。所以我们看见哥罗西书第4章10节14节，腓利门书23节24节，那到最后神忠心的仆人保罗在他殉道之前，众人都离开他，只有路加仍然在他的 身旁。这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11节。那提摩太后书等于是主那个保罗他写的最后的一卷书，路加仍然在他的身旁。 那他写过路加福音是前书，刚刚讲过哈，使徒行传呢有人讲说是一个后书，前书写到主耶稣的升天，然后后书呢是升天以后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然后天使呢也向那些门徒们，他们站着好像望着天空，好，因为主耶稣已经看不见了。那但是呢，其实主的升天是讲到说他已经完成了在地上的工作，但是他要在圣灵里面回来，那继续的工作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使徒行传是一卷没有到一个终止的一本书，它是一个继续的，那个圣灵的水流呢是一直往前的。这些是使徒行传我们需要来认识的。一粒麦子已经落在地里死了，现在从使徒行传你看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有好多的见证人，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震撼哈。那特别你看见这些像斯提凡的殉道，他怎么讲的话竟然跟主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是一样的。仇敌以为把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把他已经除去了，大家说要除掉他，除掉他，已经把他钉了十字架，把他埋葬了，好像已经把他除掉了哈。仇敌以为他得胜了，但是等到教会在地上开始，等到神的见证人在地上出现的时候，我想这是让仇敌所害怕的。怎么又有一个能够这样子来祷告求主来赦免他们，那怎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呢，却愿意为着神的缘故他们忠心一直殉道。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的要节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讲到圣灵呢是在我们身上，降在我们身上。约翰的执事呢他讲到圣灵特别讲到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路加所强调的跟约翰所强调的那两个是一位圣灵两面的工作啊，一面是住在里面的。路加呢无论是路加福音或者是使徒行传，他特别是降在我们身上，好，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住在里面特别重在生命，降在身上呢它是重在能力。那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见证也可以翻作是殉道者，这个见证人也是殉道者。那我们看见说这整个的一个教会的扩展或者福音传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分段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按照这几个圣灵的行动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看。那直到地极是一直在今天福音还在传扬，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没有截止啊，没有停止的书哈。所以这个书呢是没有说写到最后就写完了哈，它是一直继续的。好，我们读一下28章第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一直到最后还在传讲神国的道啊，这个福音呢一直传，这个教导一直继续，没有人能够禁止。使徒行传的要旨讲到圣灵，讲到我的灵、耶稣的灵。所以我们读到圣灵的时候是三而一的神当中的一个位格。那当主来了地上道成肉身，主死复活升天得荣耀， 当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跟以前讲的神的灵是不一样。你说哪里怎么会不一样呢？那圣灵就是圣灵，对不对？神的灵是神的灵，但是现在呢，他有时候讲到是主的灵，耶稣的灵，我们就知道说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也就是说，这位复活基督他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从里面祷告，我们知道是今天主复活升天了，对不对？他在宝座上。但是呢，我们呼喊主名的时候，我们回到里面的时候，我们说我遇见主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说主引导我们，耶稣的灵引导我们，那这都是讲到圣灵。好，那讲到见证还有见证人。所以当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神的儿女站在一个地位上，要成为主的见证人，把这位复活基督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彰显出来。曾经主耶稣如何把神彰显出来，约翰福音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神是要得着我们神的儿女成为他的见证人，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好，这些要字就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关键，或者是说非常重要的这些点。好，下面我们看他的主要的旨意。使徒行传呢是说到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通过使徒们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这样子他能够得着一个丰满的彰显。那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圣灵的降下来，那圣灵呢特别讲到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从像保罗他在一些书信的里面也有很多的真理的，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教导的里面呢更多的来认识，那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那指的那个福呢就是圣灵。那我们今天在蒙恩的地位上，我们来看见所应许的圣灵他已经赐下来，已经降临了。那跟着他讲到说圣灵如何降在信主的人身上，带领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各地去。那其实他们的福音的爆炸的能力啊，因为是得着圣灵降临，得着能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有效率的，我们看见说他们在福音传扬的上面，一直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一直往外哈。那这个水流呢，从主自己流到十二个使徒，流到司廷反的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都是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然后呢，再流到巴拿巴、保罗、希拉、提摩太等人，一直流到如今。所以《使徒行传》也有人讲它是称作圣灵的行传。我们所看见就是圣灵的水流是一直往前的，一直流到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就改变了。我们看见这些神所兴起的，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你说从他三次不认主到他站起来讲第一篇信息所经过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太长。主耶稣受死三日后复活，对不对？然后呢在地上四十天之久，那这个四十天之后呢，主复活以后四十天，然后他升天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但是我们看整个彼得完全改变了，对不对？圣灵降临了以后，从主钉十字架之前的彼得好像到最后发咒起誓不认主，这样一个彼得，然后呢他能够站起来当他讲话的时候蛮有圣灵的大能。在主钉十字架之前，你看见这些门徒们争论谁为大， 好像他们对主所做的事所说的话真的是事事不是事物不物，但是等到圣灵降临以后，整个情形改变，圣徒们呢，这些使徒们呢，一个一个最后成为主的殉道者，这些是圣灵的水流流到这十二个使徒，流到七个执事，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起来服侍你说他们是管理饭食的，但是你好像没有看到司提反去管理饭食，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在管理饭食上做多少事但是他们都是蛮有大能的，被圣灵充满的，然后他们在那里传扬福音这个圣灵的水流一直往前流到巴拿巴、保罗、希拉、提摩太都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呢，使徒行传呢，我们看见说今天仍然在继续，仍然在继续。好，在一章到七节，七章呢重在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八章到第十二章是在犹太与撒玛利亚的见证，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直到地极的见证，一到七章呢是在犹太的时期呢是教会在建立，过渡的时期是讲到因为教会受到逼迫，所以分散到各处去，分散到各处去。那一章到第十二章呢，特别所着重的，或者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像他里面的所做的事情，所传的信息呢，是彼得是主要的代表，所以也可以称作是彼得他的行传。那从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教会传到外邦了，传到外邦。那原本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呢，还是针对着犹太人来传福音。在那个过渡时期，他们从耶路撒冷大遭逼迫，他们被逼被迫，他们就分散了但这个分散其实也有神他主宰的权柄，叫他们不要集中在耶路撒冷。信主的有好几万你看大家能够一起拨饼，一起交接，一起享受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生活，那也许你说哇，他们这个很丰富，可能信息也很丰富，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神不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福音需要传出去，所以兴起环境大遭逼迫，所以他们被迫就往外四散。那这个呢是主在做，让他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刚开始他们的对象还是犹太人，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的神也兴起外邦的使徒来，特别就是保罗，福音要传向外邦，传向外邦。那其实彼得他自己也看见这个大部里面的个意象，后面我们也会来看见，他看见在这个大部里面有各种这些活物是俗而不洁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不洁净的，他从来没有吃过的，但是神三次让他看见，告诉他起来宰了吃。所以马上看了异象之后呢，哥利牛的人呢就已经在他门口敲门了，神已经告诉哥利牛要到西门那里去，然后把他请到你家里来，他去呢跟他们传讲。那这是彼得后面有一篇信息，那还没讲完呢，神就打断他的话，因为圣灵就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彼得里面就非常的清楚，今天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那当时候可能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有诸约有律法他们是神所拣选的这些子民但是呢一下子这个观念打破了，然后神再兴起外邦的使徒保罗，那福音传到外邦这教会的布道。好，这个就是大概我们看的分段，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一到七章，然后呢八到十二章是在犹太与撒玛利亚的见证，然后十三到二十八章是直到地极的见证这几个分段其实也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你们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在使徒行传圣灵的水流它是怎么样子一直往外啊，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所以在下面呢大概的分段呢，在第一到第二章是教会的开始，那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及升天，那向他们显现有40天之久，讲说什么一个主要的主题呢？就是讲说神的国度，神的国。然后到最后使徒行传最后呢还是在讲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使徒行传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也就是神国的一个在地上的彰显。那国度的实际呢，今天在地上出现，特别讲到主的掌权，他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有国度的实际。我们在下个礼拜会特别讲到教会还有国度，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那第二个呢，讲到门徒在耶路撒冷聚会祷告等候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那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同心合意，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所以有一个那个和谐，这个和谐呢，有时候我们想说那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这个表现。那有人讲说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个情形很像是你知道那个交响乐团。我有一次去一位这个温弟兄的家里，他给我看，他是一位作曲家，他写那个交响乐的那个谱所以在每一个时段里面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五线谱就是四个对不对那这个女高音女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了四个，他那是一大排啊，哇，同一个时间里面呢有各种，你每一种的乐器不一样对不对，他表达的不一样，什么时候这个哐一声他需要有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在演奏的时候呢不同的乐器才能够演奏出来这么很复杂的。那但是呢演奏起来虽然乐器不同，虽然他的那个旋律可能也是不一样，声音表达也不一样，但是演奏起来呢你知道是很和谐的，很和谐的。所以这个和谐我们知道说在教会的里面，神兴起各样不同的器皿，我们被救回来来到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你读圣经大家一起交通，每一个人着重的点也不一样，所以在很多不一样的当中呢，却是在圣灵的掌权的里面，却又是有一个和谐。那这个协议呢，这个同心合意的这种祷告特别我们看见教会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以后，特别我们就知道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应该有的情形所以一面你知道说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每一样都跟我一样，这不是教会，不是统一，是在一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和谐。那在教会在地上怎么样建立这是在第二章。那很多讲到初代教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那但是有很多呢也不是照着字句今天我们能够学习的，他们凡物公用在今天你要实行，你硬是要去照着那样做，恐怕就很多的问题会产生。教会历史上是有他们凡物公用的这个实行但是呢都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很长久的，好像耶稣家庭等等的的确有他们有这样子做过，但是我们今天来读到初代教会的模型或者是榜样的时候，也不是照着完全是照着字面的等等的。那但是倒是下一次我们会来交通第三章到第五章讲到教会的见证，他们行神迹和做见证，在遭受逼迫和试探中呢显出得胜这个试探 那特别我们看见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哈，那他们在失败的里面，但是呢，使徒们显出的那个权柄，就是在教会里面你不能是有虚假的。那当初教会的时候，因为整个神他在掌权啊，那么清楚哈，所以看见在试探中他们的得胜。啊，第六到第七章是教会之逼害哈。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因着他们所受的这些逼害，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分散出去。教会神的心意里面来讲，圣灵的水流呢是要一直往前的。好，所以讲到七个管理事务、管理范式的执事，那我们去读这些执事他们的情形啊、哦，哇，那真的是，我说这些是大的器皿啊，但是呢是叫他们管理范式。但是我们今天一面来讲呢，也知道说，在神的家里面，尼托森弟兄讲一句哈，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也就是说，今天每一样在神家里面的事情，它都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你可以看似做一件事情，你也可以进到一个在属灵的层次里面来讲，它在另外一个境界，它是远远超过你只是做一件事情。你说叉叉弟啊，叉叉以及一个老姊妹，他每一次主日呢就很早到教会里面来，他在擦每一张椅子哈。当他擦的时候呢，他就祷告说，神啊，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的弟兄姐妹他能够蒙福，能够蒙福。你说这个做一件事情嘛，我们也可以雇个人来做，对不对？外面请一个打扫公司也可以哈。那但是神儿女做的时候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就每一件事可以是一个属灵的服事啊，这个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哈。所以从管理饭食，却得着这些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人，管理饭食。那很多时候我在中国国内服事的时候，有时候让我很稀奇的啊，就是他们这些管理饭食的啊，有时候几千个人。他们都是自己做哈。啊，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那个弟兄说：“你看我们这教他讲到什么？他说我们的马大就有300多位哈，啊，这是姊妹啊，有300多位在管理饭食，啊，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但是呢，今天也有很清楚的一个我们可以认识哈，你可以外面做马大，里面呢做玛利亚。那有些人说我只要做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其他事都不做。”也不是，我们还是要做事哈。可这些管理饭食的，他也不是说我就是只是去管理饭食，他们非常的属灵，他们对主这么认识。斯提凡起来传讲，腓力他去传福音等等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哎，里面像玛利亚，外面呢像马大，所以我们都有事物可以做，而且我们都活在主的面前。那第七章、六章、七章就讲到斯提凡的兴起和殉道。那斯提凡管理饭食的，那他传了一篇信息。那这篇信息，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啊，很受震撼。他把整个旧约，你看见讲到这个神所兴起的工作，从亚伯拉罕啊、摩西啊，啊，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在旷野里面。把他们真实的情形说出来哈，所以这些人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要用石头把斯提凡给打死。所以讲到斯提凡的殉道，那这是第三章到第五章教会之见证。六到七章讲到教会之逼害，然后我们刚才讲了那斯提凡的殉道，所以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大遭逼迫，门徒就四散。那第二个大段呢是八到十二章，好，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工作。那教会转向外邦人，扫罗残害教会，这八章第一节第四节，好，其实在后面还有讲到他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就是信而且走 耶稣基督道路的人，不是信个道理的，不是信一个真理而已。那个道是道路的道，信奉这道的是走出道路的，他把他们捉拿下监出名定罪。好，所以司提反殉道的时候，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个少年人，他们把这些把这些这个衣服放在少年人的脚前，哈，在他的面前做见证，是扫罗。你看见扫罗的厉害，哈，扫罗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他们呢以为在侍奉神，他们把司提反用石头把他打死，哈。所以我们看见说，扫罗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站在一个很关键的，为什么人家要特别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别人的面前？但是还有一件呢，你知道扫罗的得救跟司提反的殉道也绝对有关系的。司提反的殉道的那个力量，哈，他看见在这位荣耀之中的人子，哈，他的眼睛的看见，他的殉道，他所说的话一样的那个冲击的力量，对保罗来讲一定是非常大的。那在撒玛利亚的工作，使徒彼得、约翰和执事腓力，所以在第八章呢，我们看见这个腓力碰到这位以索皮亚的这个太监，有没有？然后他正在读以赛亚书，他不晓得他读的是什么，然后腓力呢就就近他，然后跟他讲解，然后这个太监得救了，他说这里有水，你为我施浸有什么妨碍呢？然后就我们看见腓力，然后就被提走，哈，他到各处去传扬福音，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那在下面讲到扫罗，就是保罗他的归主，哈，在第九章的里面啊，这也是非常大的，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因为在后面你看神得着这么重要的一个器皿，他写的书信，把真理这么清楚的阐明，为着真道他能够站住，那这都是在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那一直要捉拿他们直到大马色，然后在路上荣耀的主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非常的压抑，也可以说你是谁？主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扫罗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也就是说他今天在犹太人当中是被尊敬的，可以说是像今天你说是哈佛的高材生，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很有地位的、很虔诚的、很为着主发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遇见了他，主耶稣遇见了他，所以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他也看见了主的荣耀，他逼迫身体里面，就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最小的肢体，那天主说你逼迫了我，因为扫罗他并没有逼迫主的个人，对不对？但是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一个大的启示，就他看见基督在荣耀里的基督，另外呢他看见教会的启示，因为逼迫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你就是逼迫了主，这是一个身体，你拿一个针在你身上一个地方这插一下，你全身都有反应，你在一个脚上你觉得很远，离我头很远，你插一下你还是有反应的，因为这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他所看见的基督的启示，看见教会的启示。那还有他归主了以后呢，亚拿尼亚是一个没有什么名的弟兄，神不是差派彼得啊，差派这些大大的器皿来接纳他，因为亚拿尼亚一个很小的弟兄，然后呢叫他去到保罗的这个地方，他说他正祷告，为他按手， 我相信当时候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对不对？啊，这个扫罗他是这样的逼迫基督徒的，他捉拿出名定案的，很多是杀害的。你今天你要到他的那里去，啊，其实是有风险的，对不对？但他让圣灵来主宰，然后为他按手。扫罗见到了这个荣耀的异象，他眼睛就看不见了。但那天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好像鳞片掉下来一样，叫他能够看见，不止外面眼睛看见，更叫他里面眼睛是明亮的。而我们看见亚拿尼亚的接纳，大马色的信徒，然后巴拿巴，那后来呢，因为他到大树去，巴拿巴把他找回来，然后在耶路撒冷教会来承认。好，下面第二个点呢，讲到彼得在犹太撒玛利亚，然后该撒利亚还有耶路撒冷的工作，在犹太地区，在撒玛利亚的该撒利亚，在耶路撒冷，那这是一直到了十一章的第十八节。然后十一章的十九节到十二章呢，这是讲到第一间的外邦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呢，它有好几个我们叫做工作的中心，也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呢，神的工作是以这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中心的，是开始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工作的中心。然后等到安提阿教会开始了以后，所有工作的中心是在安提阿。啊，什么意思呢？你看保罗他后面几次他的行程，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回到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他们往各处去传扬福音所有行动的一个中心点，一个中心。然后在下面呢，那个中心就换到了罗马，换到了罗马。那所以你看见神圣灵在那里的带领，给他们的工作是这样子。好，那第三个大段就是保罗的传道工作，从安提阿起一直到第几，是从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第一次的周游传道在公元大概四十七年到四十八年，这是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五章第一节，从安提阿、西流基、萨拉米、帕福、别加，然后一直我们看见以哥念、路斯德、彼特、等等，然后以哥念，然后呢别加、亚大利，然后最后回到安提阿。好，那这是第一次的，我们后面有一个简单的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耶路撒冷的大会是第十五章及其结果，那这个大会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那目的呢是不要去为难这些外邦人，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确他们在很多的方面，在律法的要求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那但他们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叫彼此之间呢能够互相的接纳。那这是耶路撒冷的大会。那保罗第二次周游传道的行程是在公元五十到五十二年，十五章三十六到十八章二十二节，也是从安提阿开始，然后彼特、路斯德等等的哈，一直最后以弗所、耶路撒冷，再回到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中心，好，从这里出发，最后回到安提阿。那第三次的周游传道的行程也是从安提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第三次的这个行程呢，在公元五十二到五十七年，他从安提阿最后是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是从大树、以哥念、以弗所、马其顿、希腊、特罗亚、亚朔、米推利亚、米利都、哥士、罗底、帕大拉、推罗、多利买、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最后一个是那个行程呢，就是从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到罗马，到罗马去，到罗马。 那所以那等于是第四个，但是那一次是等于是被捆锁的，然后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去。好，那我们看见在公元62年，那保罗获释第五次去西班牙，所以有几卷所谓的监狱书信。好，那其实他后来又被释放出去，然后到了提摩太后书那个呢，公元66年第二次被囚在罗马，这一次呢是在地牢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到最后他要他们把他的这个大衣带来，还要疲倦，还要这些书卷哈。那我们看见说提摩太后书是他第二次了，在67年6月29日被杀殉道。好，这个是大概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分段，使徒行传分段。那前面主要是讲到在耶路撒冷是第一段1到7章，然后呢从第8到12章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工作，1到12章主要就是彼得的行传，那从13章一直到最后28章，他整个是一直传到地极，然后呢是保罗的行传，保罗是中心人物，保罗传道的工作。好，我们讲到几个主题，然后从这些主题呢还有两个是下一次讲。好，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圣灵的水流，圣灵住在人的里面，重生内住充满，这是讲到内住的圣灵。那圣灵降在人的身上，讲到灵境浇灌还有各样的恩赐。所以同一位圣灵，但是呢有两面的工作，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他也浇灌在我们身上。那在路加24章49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直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路加福音最后叫他们等候，直到他们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那这个应验在什么时候呢？在使徒行传2章，所以到第一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到这些使徒行传，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各处的教会关于圣灵方面有很大的出入，大家的看法有很多的不同。那有一些我们也知道他们是非常宝贵的解经的家，这些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哈。那但是呢还是在很多的看法上可能会有不同，会有不同。那但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话的里面我们来领受，那我觉得说的确在各种不同的里面呢，各样的经历可能也是不同，但是我们所祷告的第一个是回到神话语，所以回到当初，回到神的话的里面。那当他们所看见不同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人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院的哈一个论文著作啊，我看着他那个是很厚的，写的很多了哈，但他最后想要写的是什么呢？他所要研究的就是最后好像要写到说，使徒时代以后圣灵呢的工作就没有了，很多这些恩赐啊、方言啊，很多他说就应该没有了，所以他们到今天是不接受的这些圣灵的工作哈。那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可惜？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使徒时代为什么哪一个地方讲到说后来就停止了？ 虽然他们可以说我没有这个经历，或者是，但是很多引用的经节或者他的所写的，其实是没有照着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来读《使徒行传》，我们不是去反对或者是说强调或者高举哪一方面哈，我相信我们今天就是回到神的话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水流。那圣灵不是只是在使徒时代，那今天他仍然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呢他也浇灌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那今天各样的恩赐，为什么有人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们读到灵前十三章，他们就引用了啊，这个什么到时候都止息了，这个也止息了，对不对？好像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很多东西都会过去了。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事情，今天是建造的日子，圣灵各样的恩赐是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教会，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在一个房子在施工的当中，它需要各样的工具，对不对？需要圣灵各样的恩赐。今天我们只是觉得恩赐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恩赐，不只是九恩赐。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的恩赐今天我们是缺乏的啊。有些人还拒绝啊，这个不愿要，那个不行要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六在一个追求聚会，一个姊妹她觉得哎呀有点害怕哈，可能有人说方言啊哈，有一些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地上的父亲，他也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对不对？父神更要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好东西他特别就讲到就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从主来领受哈，那盼望我们有一个心哈。我们今天不是说要高举什么，或者是说要反对什么，不是介入这些争论的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有的，我们来一起来看哈，圣灵的行动，圣灵的作为，叫门徒得着能力。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使徒们，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同样的做一样的事情。彼得医治，对不对？瘸子起来行走。那甚至我们看见彼得跟保罗啊，他们都有很多在行大能的神迹方面哈，也有一些很多类似的哈，也他们都叫死人复活，他们彼得的影子，保罗的手帕，反正我们看见他们都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圣灵的里面，他们能够得多能力，那感动人写下圣经一章十六节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借大卫的口来说这些预言的话，见证耶稣基督。那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荣耀主，见证主。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刚刚讲到斯提反哈，他活出主的生命来。那斯提反呢，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在殉道的那个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被圣灵充满哈。那下面叫我们就看见这非常的稀奇哈，七章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主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呢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跟斯提反所说的是这么样的相似。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人， 我们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现在是一个司提反，一个管理饭食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能够同样的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人所做不到的，这些人是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他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显出一个见证，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在地上，在一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这是非常稀奇的，这是让仇敌十分害怕的一件事情。他能够除掉耶稣，但是今天出来一个司提反，他能够除掉司提反，今天又出来了无数神的儿女，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安慰众教会。在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然后需要是给予引导，哈，十章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所以圣灵跟他讲话，让他先知道，然后呢，他就很确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跟着他们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犹太人本来在观念里面，就像你彼得所讲的，俗而不洁的，他从来没有，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家里他是不去的。但是呢，圣灵先告诉他了，有三个人来找你，他就跟着他们去了，到了哥林流的家里面去，发起宣教的事工。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里很清楚哈，圣灵说，所以圣灵在这里来引导他们，那一路引导工人。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你看见圣灵会禁止很多弟兄姐妹在寻求的时候就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从使徒们他们所经过的哈，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很多人分享到说，里面的禁止是比较容易，常常我们是第一步哈，在学习的时候，里面觉得不平安，里面觉得圣灵在禁止，我们就顺服。其实圣灵正在引导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保罗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往腓立比那边去传道哈，整个福音的方向改变了。他本来是想要往东边去的，然后后来整个就转向了哈，因为耶稣的灵不许，然后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好等等的，我们就看见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引导。那在众教会中设立监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啊，这个是圣灵所立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灵的行传，是圣灵的水流，圣灵在那里掌权，在这里引导，好，在这里立监督等等的哈，这都是圣灵在这边做事。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灵在使徒行传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他讲到说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也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讲说是基督的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那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关键的，也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比他们以前能够拥挤耶稣时候，我们今天所能够得着的，所能够认识的，其实远远超过主在肉身的里面。那这些门徒们，这些在外面看见主做事说话的， 那今天因为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圣灵的形状。那我们看见从前面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啊，他们听的时候都说，诶，为什么这些人说我的乡谈啊？这个很特别哈，可能他们所讲的方言是一件事情，但是听的人也很特别，从十几个地方的不同的地方都听见他在说我的乡谈，他怎么说我的家乡话哈？啊，这个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姊妹，她跟我分享，啊，她有一次去医院为墨西哥一个生病的要祷告哈。但那个墨西哥他也不会国语，也不会其他那个，我们姊妹好像英文也不太行的，他说为他祷告，他用方言祷告。后来人家说，哎，你什么时候学的墨西哥话哈？他说我不会啊。你再叫他讲，他又不会啦。他就在祷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是叫五旬方言啊，也有在宣教大会，我也是听人家讲的。这个姊妹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亲自跟我讲的啊，有在宣教大会。那个讲出来的那个言语呢，正是他们要去宣教的，就是那种是很少人会的言语哈。那这种叫做五旬方言，那所以这个是在当时候，他们说你为什么你们这说的我的乡谈哈，啊，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哈。这是五旬的方言，那方言也有很多不同的哈。那方言还有翻方言，所以我们讲到各样属灵恩赐的时候呢，啊，这是也是有很多奇妙的各样的恩赐。但今天我们知道恩赐为着建造教会，不是为着自己。那所有恩赐最重要的不是在恩赐的本身，今天很多人最后变成什么高举恩赐而不是高举主，这个呢又偏离了使徒行传里面所教导的，是有圣灵各样的恩赐，有各样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但是中心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他不是去传讲这个恩赐的，恩赐是把人要建造起来，但是他不是整个的中心，不是整个目的，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确到了有一天教会建造完成了，有很多的恩赐可能是不需要的，那但是呢主是所有的中心，所有的建造目的，一切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呢，像这些我们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彼得起来传讲信息，他讲到耶稣基督，对不对？保罗起来传讲信息，他讲到耶稣基督，那这些就是认知到说整个的中心我们不能偏差，不能偏差。好，那下面我们看见这个使徒行传的行，使徒的行传与信息，彼得的行传从一章到第十二章。那第一篇信息，见证做工受死复活与升天的耶稣，那这是在第二章，啊，他站起来代表使徒们，他站起来传讲，啊，这么透亮，哦，他把旧约的话这些预言，啊，能够来说到证明耶稣，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讲到大卫是一个先知啊，他怎么讲到神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那等等的哈。当彼得把这些大卫所写的弥赛亚的诗篇他把它引用出来的时候，他用犹太人所明白的，用这些圣经旧约的话来证明他所讲的，大卫所说的不是讲到他自己，他就是讲到基督的复活，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所以他在这里呢说到主的复活，讲到这位升天的基督，好，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福音蛮有大能，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 我们在他第二篇信息里面是在三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当悔改归正，有份于升天必再来的基督。三章十九节这边讲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彼得的第三篇信息是在第十章三十四节到第四十三节，他讲到主复活成为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些呢是彼得他所传的几篇信息。那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去把他这几篇信息读一读。好，因为你看见说他怎么来引用这些旧约的圣经的，为什么彼得的信息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今天让我们能够也来学习，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来把这位神的儿子荣耀的主能够传扬出来。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是保罗的行传，那他第一篇信息呢是在十三章十六节到第四十一节，传定死并复活的基督为救主。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神再一次承认他是他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节经节呢，在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引用哈，十三章三十九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保罗在罗马书特别让我们知道这个称义。那今天呢，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得做一个称义的把握，或者讲说，因为我们得称为义了，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也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所付的那个赎价，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不是圣洁的，不能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这个赎价不能满足神，而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称为义。那今天因为神看见他的儿子，神完全的满意了，这个赎价让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都满足了，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的复活可以说是我们得着称义的一个把握。好像今天他付了代价，对不对？然后神把一个收据给我们，把一个收据给我们，好，这个欠款已经 还清了，他把一个收据还给我们。那这个呢，讲到主的复活，也就是成为我们可信的凭据。那今天相信什么呢？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我们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所传的哈，讲到主的复活，那三十九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对，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我们都得做这个称义的把握。第二篇信息在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他传创造的神与复活的主。他在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在雅典上面写的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哈，你看见说人有一个心，他们想要寻找神，所以你看见有些地方呢，他怎么找到一个什么大的石头，一个大的树，一个什么东西，他也在那里拜。 那他们这里有各样的偶像，有一个呢叫做卫士之神，他们不认识的，他们也在那里敬拜。保罗在告诉他们，有一位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神，他是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也不是你们用手来雕刻用金银啊所做出来的，这些是偶像，这些不是真神。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主的复活是在福音的里面，你看见他们都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就是主复活的见证人，他们都在这里，从他们的传讲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事，这都是在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人家问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活着，我们都会回答，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生命载入与我同过。我们能不能够讲说主跟我很近，今天他就活在我的里面？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子做见证，这福音是没有能力的。我可以跟他讲主耶稣他怎么好，他怎么爱你，他怎么做这些事情哈，但你发现说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是他的见证人，这个见证还不是说一些点点滴滴的，而是说今天到底主在我们身上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那我想这个是当初初代教会他们所做的见证，主真是这么又真又活的。那我们看见他第三篇信息在20章18到35节，保罗为人的榜样与对长老的警告与劝诫。20章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他们从传福音，然后呢对于教会的建造啊，这些信息哈，所以有些信息是福音的信息，有些是为了教会的建造。那这边呢特别是讲到监督，监督也就是长老，监督也是长老，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哈。那他们要怎么样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啊，特别讲到这是神的教会，是神用血所买来的，是付了重价所买来的。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都是主付了重价，用他的宝血，宝血重点是他的生命，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把他们买回来的，那每一个都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要谨慎，要牧养，牧养。那第四篇信息对着万人为主做见证，22章15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好，到了第五篇，我们知道他是在亚基帕王的面前，26章1到29节，26章19节，这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保罗他最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所做的见证，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个意象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从第九章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他看见的所谓的这个意象是这位活的人子，是这位主他的知己，对不对？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是主的荣耀的显出，就是讲到教会，讲到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像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两卷书讲到一个最高的启示，整个来讲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他不但看见荣耀的主，他也看见主的荣耀，看见基督的身体啊，这是一生抓住保罗的， 啊，这个意象是活的。像保罗经过了多少的苦难啊，最后他是被捉拿，最后他是要关到监狱里面去，对不对？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你看见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这个意象会抓住保罗。这么刚强的一个保罗，当他一遇见主了以后呢，所有天然的刚强，所有他的才能，他都放下来，他宁可又软弱又胜战兢。他面对哥林多人这么有学问的保罗，他又软弱又胜战兢，他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语。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被主得着，是因为这个意象抓住他，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使徒行传是非常宝贵，是圣灵的水流，那一直往前，一直到今天，这个流停了没有？没有，还是一直在往前，一直要直到地极。那直到地极，今天当然也很多人他们觉得说，哦，当初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然后呢他们的福音就往马其顿的方向传，然后一直传到这个欧洲，传到亚洲，传到中国，从到美国，再传到亚洲，先传到美国，再传到亚洲，这整个这一圈呢，最后呢从中国呢还要传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整个一传完叫做传到地极。也有人是这么在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西北灵工团啊等等的话，他们都有这样的意向。那今天有很多在国内的圣徒，他们觉得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交给中国人。那当然这是他们个人的从主得着的负担，觉得说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当然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是讲到整个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这个福音那今天还在传扬，所以圣灵的水流呢还在继续的往前。使徒行传不只是讲到福音的传扬，他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神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所以今天我们不只传福音，还要建造教会，整个最后神心意的完成。当然福音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福音是为着得着很多很多器皿，很多建造的材料，那最终神旨意的完成是经过教会能够把他自己的荣耀能够彰显。我们今天使徒行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盼望回去大家能够继续把使徒行传像这好几篇的信息，整个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特别也要注意到他讲到国度，讲到教会，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你，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照亮，抓住我们，叫我们说别事情物向我提，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的容面，让这个意象抓住我们，直到我们一生走完，我们能够说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主，我们何等的软弱不知，但是今天你得着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哦，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下面就是下个礼拜我会先分享最后两个段落，讲到教会，讲到国度，然后我们会留时间每一位几分钟，4到5分钟，分享，然后要把你的讲章要写出来，所以讲章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发表，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每一句话呢你需要祷告，你需要默想，你需要默想，那还有些时候呢你需要练习来讲，但是讲的时候讲到有圣灵的膏油，这是盼望我们就是说一起学习了，那有的时候 以前我常常在领诗的时候，你就发现虽然只有几句话，但是你经过在主面前反复让圣灵在那里运行，那几句话讲出来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思想没有经过一些的操练的时候呢，你要发表一个东西，你虽然有很大的感动，有时候你就发表不出来，有时候就抓不到那个头绪。所以有时候帮助我们写，你在写的时候是一边默想一边写，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学习了，一起学习。那你到上台的时候呢，我希望你把你的奖章交给我，你不要带着奖章上台，你这样带着奖章上台你就讲不出来了。你可以带着几个点重点可以，但是你的奖章是交给我。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没有没有，因为你最好不要在那，你一拿了奖章哈，你就发现说你会在那里念，好，你就离不开它了哈。然后有时候你就思想整个就没有办法把你里面的感动发表出来。我是盼望说这样的操练了哈，就你奖章你要一句话一句话要去练习，要去默想，然后要摸着那个高油的感觉哈。然后呢，这个东西在你的里面，等你上台的时候呢。你可以当有几个重点提醒一下，但是这就帮助你。有人讲说哈，准备的时候尽量准备，讲的时候尽量忘记哈，然后呢你就按照圣灵。但是你发现说所谓的忘记，但是你预备的东西其实你不会忘记，而且反而是就意思就是说你要自由，你不是变成说我只把它背出来，今天不是一个演讲比赛哈，你把东西背出来，而是说你把它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好，这个是一个，我，对，我只有大纲了，好，但有些段落，有些段落呢，我会默想，然后会写，然后呢，但是你真的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的，对，一看，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比方说他分享一个见证，他写好以后哈。那以前我们是这样子，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是他先讲给我听，我把它抄出来，我把它整理好，我再交给他。所以他做一个见证，我要花很多时间哈。他先讲给我听他的见证哈，那我把它录下来嘛哈。然后呢，我就帮他打出来，然后帮他整理思路啊什么哈。然后他再去看，他去讲。但是呢，如果他今天带着奖章上去呢，他可能他就离不开了。他就一直念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再进一层呢，你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有思路，比较有一些的好的这个哈，那你就要变成是你的东西，你讲的时候还是你的见证。因为他刚开始讲的时候，很多次序或者是很多话都是很杂乱的了哈，啊，人家听起来很不容易啊。那整理之后呢，但你如果念呢？又是差了一截了。那你再把这些东西吸收，你变成你的发表呢，啊，又不一样了，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这个东西，这个讲，我就后来写，然后呢，他讲完以后，我再修改一下。后来我们就一个月有一篇的，像那个月刊一样哈，就把他的那个登出来。我觉得那些花功夫，但是很值得。
这个 idea 这个慢慢的
聪明。哎，对他们讲过一次以后。他对于这个发表啊，其实进步很多很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好像就是说，然后呢也不知道有，因为有些见证哈，你说哎，你这个当时候你有没有神的话？有时候他有一句神的话在里面哈，那个见证的力量就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慢慢从当时候这样经过发现啊，他只讲故事。没有什么太大力量，但他有神的话在里面的时候，那个力量就不一样了，这样子。